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七章，进入永生。罪性和罪行。我曾读过一本小说，作者曾是到东北某生产兵团插过队的女知识青年。他书中的主人翁是部队的一位营长。一次营区的森林失火，这位营长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冲入烈火，把困在火中的知识青年一个一个地抢救出来，他自己却被烧得遍体鳞伤。营长受到部队的通令嘉奖，也成为知识青年心目中的英雄。但这位营长后来却被枪毙了，因为他以后利用各种手段奸污了许多女知识青年。事发后，他被押上军事法庭。小说的作者在跋文中问道，我应该怎样认识评价这位营长？为什么善与恶、美与丑这样完全对立的东西会如此鲜明地同时集中在这一个人身上呢？这一沉重的问号也长久印在我脑海里，现在我才慢慢明白了，何止这位营长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像这位营长一样混合着善与恶，只是善与恶的强度、对比度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神的话千真万确，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就是世上每一个人的光景，有时做好事，有时做不好的事，当众做好事，背地做不好的事。任何人无法只做好事而永不做不好的事，这是圣经所揭露的人人都是罪人的真实状况。人内在的罪性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罪行，但人的罪性在何种场所、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却要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或制约。客观条件主要指社会的法律。有人说，人并不怕犯罪，乃是怕犯罪的后果。对触犯刑律所带来的恶果的惧怕，使人的罪性不敢轻易表现出来。一旦社会律法的运作受阻，许多平日受尊敬的人可能立刻胡作非为，许多看似诚实的人也可能趁火打劫。这就是为什么在非常情况下，如地震、台风、水灾等发生时，往往都需要实行军事戒严的原因。1975年，一个板桥水库大坝决口，一个村庄被大水夷为平地，铁轨经大水冲击竟被拧成麻花状。各级政府紧急动员起来救灾抢险。当时我正在此地工作，在救灾中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也确有人趁人之危为非作歹。一位干部与一名妇女同被困在一个高地上，在与世隔绝中，这干部便放肆起来，面对一片汪洋，无助的妇人只好任他反复强暴，直到被人救离险境。有一名抢险队员划着一条船，手里拿着带铁钩的长竹竿，见人见物就勾住救上船。可当被救人的双手扶着船帮要上船时，这位抢险人员见被救人员腕上戴着手表， 当时手表是贵重物品，于是他把对方的手表掳下来归己，因怕对方事后告发，抢了手表后，他不让被救者上船，反而狠心地再把对方按进洪水中。他如法炮制，得了数块手表，却害了数条人命。另一名抢险队员见一名少女从上游冲下来，正大呼救命。他见这女子相貌姣好，便对女子说：我可以救你，但我把你救上来后，你得跟我过火。女子听此荒唐要求，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这位队员见她不允，亦见死不救，任她被水冲走。前面这两人事后都被枪毙了，最后这名队员是被就地正法的。这名少女顺水冲下一里多地后，幸被另一名战士救起。上岸后，这位少女一直哭泣，战士得知真情后怒不可遏，由女子领着去找那个队员。找到后，这战士把该人拖到一边，当场开枪打死。大家也许会奇怪，这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何故敢擅自开枪杀人？是的，在正常情况下，判死刑、执行枪决必须履行很多严格繁杂的法律程序，但在非常形势下，普通士兵就被赋予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否则不足惩治邪恶，维护社会平安。弗莱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明的伪饰之下，深藏着的是人类的败坏。人的罪性如何表现为外在的罪行，要受主观条件的影响。有的人对良知比较敏感，有的人则麻木迟钝。有的人看重名誉脸面，唯恐遭人非议，有的人则不在乎他人如何议论，只要能得到实力就行。有的人眼光比较长远，信奉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愿为蝇头小利而损害自己的远大前程。有人则目光如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喝凉水，只图眼前一时快活等。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差异，人的罪性的表现方式及程度也随之而异。这就是为什么小孩的罪性最易表现出来的缘故。小孩子不懂得什么前程，不知人言可畏，不计任何后果，他们想什么就做什么，把内心表露无遗。然而对成年人来说，主客观因素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内在罪性的外在表露，但对内在罪性却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人的这种罪性或私欲是人的本性，生而有之，根深蒂固，无法自己消除掉。正如圣经指出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Thank you.